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虽然连续第二年因为新冠疫情而有旅行禁令，但耶稣的诞生地伯利恒镇正在恢复一年一度的平安夜庆祝活动。伯利恒市长萨勒曼对美联社说，去年他们的节日庆祝是虚拟形式，但今年将是有大众参加的面对面的活动。在典型的圣诞节，这座圣经的名城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每年平均有300万人来到这里。在星期五，在阴沉的天气伴随之下，比以往人数少得多的人群在伯利恒参加了节日庆祝。活动包括传统的乐队游行和街头庆祝，同军乐队敲鼓举旗，聚集在马厩广场欢度节日。美联社报道说，虽然今年的庆祝的规模减少，但是萨勒曼希望2021年的节庆将超过去年。去年这个时候，由于防疫的封锁措施，居民被迫居家过节。以色列几乎禁止所有航班是入境，禁令已经持续两年，因此游客仍然没办法进入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亦就是没办法踏足历史名城伯利恒。为防新冠疫情扩散而实施的旅行禁令曾经在十一月被取消，但随着高度传染性的奥密克戎变体的出现，禁令很快恢复。奥密克戎的出现正逢假日归节，这个最新的毒株已经妨碍了圣诞节庆。失去了游客人潮的地方，当局希望这座圣地人口不多的基督徒的社区将维持节日的精神。罗马天主教在圣地的最高的神职人员拉丁礼宗主教皮尔巴蒂斯塔比萨巴拉，在据说在耶稣降生处的圣诞教堂举办了午夜弥撒。他对戴着口罩的会众说，同去年的圣诞节相比，参加的人多很多，一个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他对外国信徒因为疫情而不能够出席表示遗憾。据法新社报道，他说他们会为大家祷告，同时都是请求他们祷告，让所有这一切尽快结束，让伯利恒城再次充满朝圣者。美国总统拜登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为节日期间仍然住院而无法回家的儿童带来了一些圣诞平安夜的快乐。第一夫人在圣诞节期间访问国家儿童医院是一项长期的传统，不过拜登总统星期五到访令人惊喜。白宫说，在任总统参加这项祝贺的活动还是第一次，这个不是星期五总统参加的唯一一个传统的节日活动。吉尔拜登回答了打给北美空防司令部圣诞老人追踪热线的一些电话，这个是第一夫人另外一个长期的传统，拜登这次也加入其中。在医院，拜登夫妇与一组作为是冬季手工项目而制作灯笼的小孩子在交谈，询问每个小孩子在灯笼上画什么，有些儿童画的是家人，有些就画的是雪人或者是其他假日的主题。拜登还拿出自己的手机给小孩子看他的新的外犬，就是四个月大的德国牧羊犬司令。一只小狗本星期加入了拜登家庭，星期五较早时候在拜登夫妇前往医院访问之前，大家看到这只狗在白宫大院蓝草坪与一名驯养员是嬉戏。总统和第一夫人坐在医院的圣诞树前，吉尔拜登对小孩朗读雪宝的圣诞夜，这段内容向医院病房里面几百个儿童播放。白宫说，迪士尼公司向病院里面的儿童提供这一本的图书，人手一册，这样他们就可以跟着第一夫人一起朗读。这本书都包括一个第一夫人办公室设计的白宫的书签。在返回白宫之前，他们两个人在华盛顿杜邦圈居民区的一棵以吉尔拜登为主题的圣诞树前短暂地停留。这棵树是由一名当地生意的业主设计的，这棵树布满了很多吉尔拜登的画像，总统在一棵树之上挂上了2021年白宫圣诞节的装饰。总统夫妇回到白宫之后，通过直听打给北美防空司令部的电话，结束了圣诞平安夜的节庆活动。他们接听电话的时候，看着圣诞老人在圣诞老人追踪屏幕上飞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们接听了三通是由小孩和父母打来的，基本上是欢欢喜喜的电话。 新冠疫情影响世界已经是两年，因为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而在目前岁末年初的喜庆时刻，严重妨碍民众出行和家庭团聚，以至于多位专家最近对跟随新冠病毒和疫情表达出怀疑的态度。据法新社报道，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计划新冠病毒应对小组技术负责人范克尔霍夫星期三说，新冠病毒正在成为流行病，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将与人系共存，并且形成固定的发病率，同时都促使免疫力的增长。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癌症研究中心流行病学家伊丽莎白哈洛言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病毒消灭不了，这意味着它会成为流行病，现在已经没有人谈论消灭新冠病毒了。希腊海岸警卫队说，一艘搭载移民的船只星期五在爱琴海沉没，造成至少三个人遇难，而在几个钟头之前，类似的沉没事件已经导致11个人死亡，一宗悲剧是自本星期三以来发生的第三宗。几个月以来，希腊的海域走私活动猖獗。海岸警卫队说，他们在帕罗斯岛附近发现三具尸体，并且从一艘倾覆沉没的船上救出57人。就在几个钟头前的星期四夜间，一艘搁浅在希腊安迪基西拉岛北部的一个小岛上的船是发现了11具的尸体。海岸警卫队说，被困在小岛上的90人得以获救，其中包括27名儿童和11名的妇女。星期三，一艘载有移民的小船在福莱金兹罗斯岛附近倾覆，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希腊当局说有13个人获救，几十人失踪。联合国难民处说，福莱金兹罗斯岛的事故是今年爱琴海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海难的事件。官员说，这次海难令人痛苦地提醒大家，为了寻找安全，有人仍然在这里进行危险的航行。阿富汗的塔利班官员星期五证实，他们与来自土耳其和卡塔尔的一个联合代表团讨论了有关让两国公司经管喀布尔和阿富汗其他城市的机场的计划。在会谈进行之际，国际社会正在探讨如何加大向阿富汗运送急需的人道救援物资的规模。几百万阿富汗人正是面临极度饥饿。塔利班交通部发言人艾哈迈迪对美国之音说，星期四与土耳其和卡塔尔的公司的联合团队进行初步的讨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继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移走摆放校园的六四象征国殇之柱之后，摆放在中文大学超过十年的民主女神像和岭南大学的六四浮雕等亦都分别被移除。中大表示从未准许雕像在校园展示，岭大就说相关的物品可能构成法律或者安全风险。创作者华裔艺术家陈维明说，如果能够成功追讨，会将作品运送到美国加州展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原本摆放在香港中文大学广场的民主女神像星期五清晨被校方移走，有清洁工人在原本放置雕塑的位置洗刷地面。很多中大学生和校友收到消息后赶到现场，有人在昔日雕像位置摆放蜡烛和相，并且向途经的学生派发介绍民主女神历史的小册子。中大校友兼2012年学生会会长杨正贤说，民主女神像象征中大人求真和守护公义的风骨，对雕像被移除感到伤心。他说， 会收藏好在附近草堆执到的雕像碎片，期望他日民主女神重返中大的时候将碎片拼上。中大表示，学生会在2010年申请在校园展示雕像，校方不予批准，中大从未准许展示雕像，亦都没有任何组织为雕像的维修和管理承担责任。由于曾参与安排展示雕像的支联会和中大学生会已经解散或者没有实际运作，中大作为校园管理者经内部评估之后决定移走雕像，校方没有交代到雕像移除后存放的位置。同民主女神像同年来到香港的六四浮雕星期五凌晨亦都由领大梁球居留外的空地被移除，保安员在场以强光照射拍片的学生，并且连同工程部人员将浮雕拆件移到去储物室。浮雕原有位置被校方以围板围封，地上遗留碎片。学生会中庭的民主女神画像早上亦都被油上灰色油漆覆盖。领大发言人表示，大学最近重新检视和评估校园内可能构成法律或者安全风险的物品，为保障大学社群整体利益而作出决定。岭南大学学生会代表会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唐建乐向媒体表示谴责、失望和遗憾。
要谴责的就是说，六四浮雕和民主女神像是当年六四事件一个历史的象征，是具有这个历史传承和有纪念价值的。岭南大学校方的行动还要是在五点钟趁着大家同学在宿舍里面熟睡的睡梦中的时候就做这个行动，是鬼祟和可耻，静静鸡这样做是即好像做贼一样。单单讲六四浮雕是当年09至11年的时候，由以前的师兄师姐、学生的师兄师姐同学校当时的岭南大学校长陈玉树是商讨之后呢是同意后永久摆放的，但是如今在郑国汉教授的年代移除了，我都是愧对翻已故陈玉树校长的承诺。
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都是由现居美国加州的华裔雕塑家陈维明创作。陈维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连同香港大学的国商之处，香港三个六四重要标记两日内相继消失，并非偶然。
所有的东西的清除呢，都是有一篮子的很明确的一个计划推进的计划。
陈维明说，近日发生的事都是一篮子的计划所推进，他认为并不是香港中文大学想抹去这段历史，亦都唔系岭南大学嘅校方想抹去历史，应该系佢哋受到不可控制嘅中共嘅压力。雕塑上面都有中共嘅暴政、镇压民主运动嘅痕迹。中国当局施加嘅压力系大学校方不可抗拒嘅。佢批评中大同岭大处理失当。
应该跟我有所联络和沟通，是吧？然后找到
陈维明认为，校方应该事先同佢有所联络同埋沟通，然后揾一啲专业人士去到现场进行指导。咁但系依家雕像去到边度都唔知，佢作为呢啲作品嘅持有人，系有权利向校方寻求法律方面嘅责任。如果系校方保安拆嘅，就追求校方嘅责任。如果是香港政府，就追求香港政府的责任。如果他们有资产的话，他就会透过打官司寻求赔偿。陈维明回忆说，民主女神像和六四浮雕分别是在2008年和2009年创作，曾经在美国多个大城市和美国国会展出。2010年应香港支联会邀请运送到香港展出的时候，一度被警方没收。
当时香港呢也想为难这个雕塑，说一开始
陈维明回忆说，当时香港当局想为难这些雕塑，一开始的时候说是要查毒，说货柜箱里面可能有毒。放行之后，在铜锣湾展出的时候，香港警方就来没收这两个雕塑。到六四的前一日，就将两个作品还给支联会。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很勇敢，他们在六四纪念当日晚上打电话给他， 问佢呢个雕塑展出之后可唔可以永久喺中大展出。当年中大校方一度阻挠民主女神像喺校内摆放，引起舆论强烈反弹。其后继任校长嘅沈祖尧发公开信，话中大一直坚守言论同学术自由嘅宗旨，对不同见解同意见抱持兼容并包嘅开放态度。在处理摆放民主女神像的问题上，亦都同样秉持这种开放的态度。
当时的中文大学的校长呢，他是不欢迎这个雕塑，他是害怕。
陈慧明说，当时中文大学的校长是不欢迎这个雕塑的，怕住共产党会给压力他们，令他们难堪。但是在师生的压力下，雕像终于进入校园。过了一年之后，新上任的校长公开发声明，话佢欢迎呢个雕塑，愿意接受呢个雕塑，因为中大有学术自由，表达系自由噶。位于美国加州南部嘅自由雕塑公园由陈慧明创办，佢盼望民主女神像同六四浮雕最终能够喺嗰度展示。
这两个雕塑，如果他们现在不想再继续展出陈列，
陈慧明话：如果校方唔想呢两个雕塑继续展出嘅话，希望佢哋能够好好保护，原璧归赵，翻到嚟雕塑家本人手中，安全无恙咁，冇被损害嘅情况下，翻到去美国喺陈慧明嘅自由雕塑公园继续展览。提供俾来往于拉斯维加斯、三藩市、洛杉矶嘅游客。继续睇到呢一段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嘅历史。旅居美国嘅民运人士郑全柱，当年系民主女神基金会嘅成员，参与咗民主女神像同六四浮雕嘅制作以及运送等事宜。佢认为两间大学嘅举动说明，港版国安法之下嘅香港已经失去自由同埋法治。
共产党破坏了香港的民主自由的传统，通过颁布这个国家安全法。
郑全柱话：共产党破坏了香港民主自由的传统，通过颁布国家安全法，通过所谓的完善选举制度，通过各种手段将一国两制完全破坏。所以话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已经不再存在。透过移除这三件艺术品，他们试图抹去香港人对六四的记忆，掩盖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犯下的罪行。他们透过取消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烛光晚会，透过移除和六四相关的纪念品，通过关闭六四纪念馆等手段，都是为了抹杀在1989年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香港其他高校的六四雕塑的去向亦都引起关注。城市大学星期五仍然展出民主女神像，但是城市大学学生会向网媒立场新闻透露，已经收到校方口头警告，说摆放雕像可能违反港版国安法，加上批准摆放的文件已经过期，因此要求学生会自行搬走女神像。摆放在理工大学的民主女神像两个月前出现裂痕，经过维修后，学生会原本打算重新展出，但是学生会会长说，由于情况变得复杂，需要考虑后果，正等待校方发出书面通知，预计最终会按要求回收民主女神像。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分析人士话，结合中国最新的民族事务和教育蓝图，过去一年中国进一步摆脱对各个民族差异化的尊重，更加强调少数民族同化和汉人优先的做法。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拜勒指出，对于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等拥有自己的自治区、自己语言和民族差异的少数民族来讲，他们的民族特征是遭到强行改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做法超出了语言的范畴，还涉及哪个能够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自己民族的故事，能够庆祝那些节日，以及这个群体的文化价值。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被改变，转向以汉族为中心的那种社会生活。 專家認為，結合過去一年的發展的形勢，中國政府正在以更加堅決的方式推進對少數民族的管理，並且將實現文化同化作為少數民族政策的核心的目標。今年8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召開的民族事務會議上強調，要採取措施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識，並且指出推動各個民族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共同奮鬥，是民族工作的重要的任務。美國羅斯豪曼理工學院的中國研究副教授郭羅斯認為，北京口头上支持包容和多样的民族政策，但事实上它是加强和扩大了对少数民族群体的同化的政策。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们看到一种全新的激进的国家建设的形式，去寻求使中国多样化的人口同质化，不单只是通过建设和加强民族团结，而是抹去非汉族文化当中有意义的标志，用汉族主流文化当中更加常见的做法和习俗取代这些文化的元素。近年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的一些推广普通话或者让普通话独大的措施，引发了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遭到严重侵蚀的担忧，抗议和抵制是不时发生。中国国务院9月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当中，删除了尊重和确保少数民族儿童使用本民族语言接受教育权利的措辞，要求对他们加大汉语的推广的力度。同年11月，中国国务院以普通话的使用仍然不平衡不充分为理由，出台文件要求实现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中国官媒人民网指出，这是中共建政以来首次以国办的名义下发的全面加强语言文字工作的指导性的文件。郭罗斯说，语言是构成民族身份的关键的因素，少数民族文化很可能随着本族语言的消失而灭亡。他说，有很多文化是通过语言进行口头和象征性的交流，如果这些非汉族的群体不再有这些本土语言来传达他们的信息，他们的文化最终将会改变，他们会失去这些文化。在西藏、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很多学校正是大幅减少聘用以民族语言授课的教师，同时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非营利组织自由西藏8月发布新闻稿说，中国政府在7月强行关闭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深珠塔克泽私立中学，以阻止该校使用藏语教学并且教授西藏文化。去年夏天，中国官方在内蒙古自治区强推国家统编的教材，很多蒙古族的学者和家长担忧这个将会弱化蒙古族的语言文化和身份认同，当地爆发大规模反汉语教学的示威，最后有多人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嫌是拘捕。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不顾反对声浪，今年继续推进汉语教学进程。习近平还在3月的中国人大与政协两会期间，专门前往全国人大内蒙代表团参加审议的会议，他在会中要求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除了语言政策的更迭，中国政府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扩大社会主义宣传，推广汉族文化，并且限制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播。据《华尔街日报》7月报道说，西藏当地很多学校墙上的传统的艺术品被换成中国领导人的肖像海报，这些画像还出现在一些寺庙的显眼的位置。中国政府还对宗教场所实施严格的控制，限制年轻人参加宗教学习，并且花费几百万美元升级监控的设备，以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监视和展开爱国主义教育。在新疆，中国当局已经摧毁了该地区数以千计的清真寺和其他的宗教场所。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中心去年9月估计，约65%的清真寺因为政府政策而遭到毁坏。这个研究所估计，现在新疆剩下的清真寺不到15000所，其中约一半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损坏。中国政府还曾经在新疆当地推广生活方式现代化运动和所谓的三新活动，传统的维吾尔建筑和设计的元素被排除，维吾尔和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被要求放弃传统的物品，并代之以更加中国化的家用的物品。此前几百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拘留在当局设立的再教育营，他们在那里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一啲新疆维吾尔劳务人员被送上火车，前往几千公里外的工厂就业，以便让他们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拜勒说，他们大概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少数民族是落后的，或者比汉族人的文明程度低，因此通过给他们提供某种汉族的礼物，掩盖了抹除和替换的过程，而且没有真正考虑到少数民族真正想要什么。專家認為，隨著民族衝突的增加，以及中國領導人要求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通過經濟援助來到慢慢同化少數民族的方針已被放置一旁，中國政府正在以更加激進的方式來到推進民族同化的政策。拜勒表示，國家想要資源，想要控制土地，不想為自治民族留出額外的地方，即使是這些人已經在那個地方生活了幾個世紀。为了更好地控制少数民族聚集地，中国政府越来越多地改派非纯本地人出任一把手。在九月，籍贯辽宁的王立霞被任命为过去40年来内蒙古自治区首位非本土的主席。他是蒙古族人，但是出生在辽宁省。谈及未来民族同化政策的方向的时候，格罗斯说，北京的高层官员已经对以前的国家建设方法失去耐心，对非汉族群体采取渐进变化的过程失去耐心。相反，他们将执行政策，并且将继续执行政策，要求非汉族群体进行快速和巨大的改变。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同化政策，特别在新疆地区的人权的侵犯，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谴责。美国牵头的西方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和出售强迫劳动产品的实体实施了制裁。英国苏瑟克斯大学的社会人类学讲师麦克麦里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建立和推进了民族同化政策，出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跟着来的做法可能更加隐蔽和更加有针对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新的控制和监视的结构已经在整个文化当中是建立起来，中国的力量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展示，信息已经被传递出去，你不需要再以同样的方式监禁大量的人。拜勒认为，国际社会应该联合起来加大对中国的监督，好像利用2022年北京冬奥会向中国施压，让北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承担道德经济成本。他说，如果各国联合行动，并且明确表示他们的行动与已经造成的伤害相关，而不是简单地因为某种经济竞争而反对中国，这个可能是最有力的，这个是关于人权问题、公民权利保护，关于我们希望生活的那个世界。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华尔街日报》10月20号报道说，中国对全球货运数据的掌控能力不断扩大，引发美国政府担忧。后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手中的物流数据获取商业或者战略方面的优势。其实不只是航运数据，中国在所有大数据领域的野心都令到美国越来越担忧。专家说，随着大数据越来越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商品，美中在大数据方面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大数据的重要性方面重视不够。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中国利用他们的广布全球的物流网路以及是航运追踪系统，可以掌握到不在中国靠港的货物以及它的复杂的数据系统。报道援引航运业管理人士的讲话，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中国可以比其他方面是更早地发现并且利用短缺过剩以及新兴的趋势。报道特别提到，中国交通部在2007年成立的中国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报道还表示，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上个星期已经启动针对该个系统的研究。这个只是美国对中国日渐增长的数据收集能力担忧的最新事例。在美中大数据竞争当中，目前最受美国各界关注的是占据美国无人机市场半壁江山的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无人机。12月16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大疆等八家中国科技公司为军工综合体，并且积极支持以生物识别技术监控以及追踪中国的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新疆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 根据这项的宣布，任何美国法人都不得出售和购买这些公司在公开上市的证券以及是它的衍生证券。一年前，大疆被美国商务部列入实体清单，限制它们使用美国技术。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更加担心大疆无人机的数据收集能力。今年10月，美国电信监管机构联邦通讯委员会的委员卡尔呼吁将大疆列入美国通讯领域的管制清单，禁止用联邦政府资金、美国通用服务基金的资金购买他的设备。华为、中兴、海能达、海康威视、浙江大华等中国通讯设备生产商都在这份管制清单当中。卡尔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大疆创新无人机以及这些系统上面装有监控装置，正在搜集大量的敏感数据，从重要的基础设施高分辨率的照片，到面部识别科技以及能够测量人体体温的心率的遥控传感器等等，无所不包。他强调，我们不需要空中版的华为。他的实情是2017年开始，美国联邦机构就担心大疆公司可能向中国政府提供有关美国的敏感数字。今年7月，美国国防部表示，大疆无人机系统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的威胁。国防部表示，要将消除包括大疆创新在内的无人机威胁当作为系当局的优先工作。五角大楼在2018年就以网络安全为由，不论制造商的身份，一律禁止采购以及是使用所有现成的商用无人机。2020年，美国内政部停飞了所有中国制造的无人机。美国国会在2019年立法，明文禁止采购以及使用在中国制造的无人机以及它的零组件。对中国可能将会大数据武器化的担心，仲促使到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6月推出清洁网络计划，来保护美国的关键电信以及基础技术的基础设施。中国的科技企业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都受到这项计划的影响。虽然如此，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赫尔曼表示，美国对大数据在经济及军事方面的战略重要性的认识还是不足够，尤其是与中国相比。赫尔曼表示，在如何清楚了解大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方面，美国落后于中国，它应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我们是需要仍然拥有比中国更多的人工智能公司，但是他们正在迅速地赶上，他们在开发这种能力上面花费的资金也都比我们现时是多很多。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以及目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仍然在考虑使用大数据或者可以为某些公司为市场营销以及其他的带来优势，使用该个技术来建立客户群或者是为客户提供服务。中国人在这方面比我们是想得更多，远远领先于我们。他强调，数据是21世纪最重要的战略商品，对于一个国家的实力来说，它的重要性就好像19世纪的煤炭以及钢铁、20世纪的石油。特朗普政府是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12月初在纽约时报撰文说，中国已经成为大数据之战的赢家。他说，数据是相当于21世纪的石油，是推动人工智能的算法、经济实力以及是国家力量不可或缺的资源。这些数据源头是我们所有人、我们的健康记录以及是基因序列、我们的上网习惯、我们企业的供应链流、手机、无人机以及自动驾驶汽车吞噬的巨量图像。他说，在21世纪，竞争全球影响力将会需要保护以及利用这些数据来获得商业、技术和军事优势。到目前为止，中国正在赢得比赛，而西方几乎是没有参与。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认识到数据在获得经济和军事优势方面的重要性方面，远远是领先于西方。他说，如果华盛顿以及他的盟友不精心策划强而有力的回应，习近平将会成功地控制未来全球权力的高度。拜登政府曾经谈过，数据在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当中是重要性，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今年7月在人工智能全球新兴技术峰会上面表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将大数据视为是一种战略资产，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大数据，但是拜登政府还未有出台相关的大数据的战略。对于大数据的管理，特别是跨境数据的管理，拜登政府就是在今年6月发布了一个关于保护美国人敏感数据免受外国对手侵害的行政令。观察人士指出，到目前为止新程序还未投入使用，这项的行政令还未针对中国无人机，中国进入美国数据中心或是生物技术实验室或者其他潜在的目标作出规定。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表示，为了加强美国在大数据方面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可做的是很多。阿特金森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他们是没有做。第一个就是不要好像欧洲人那样制定过于严格的国家人士法，这样会严重伤害我们。第二件就是制定关键部门的数据传送战略，我们的国家智慧城市战里面的是哪一道，我们没有任何的答案，亦都不存在。我们使用以及是支持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制造业的国家战略在哪一道，它亦都不存在。关于医学研究或者是保健亦都不存在，政府可以从做这些的事情是开始。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认为，数据威胁到美国人的隐私、经济竞争力、国家安全以及未来的全球地位，这个将会是对美国2022年对华政策的重大考验。但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不同，用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的讲话，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让中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数据客。他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北京一方面是对外封锁中国的数据，另一方面就通过合法亦是非法的手段获取其他国家的数据。习近平对大数据的重视体现在他的多次讲话当中。2013年的7月，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就表示，浩瀚的数据海洋就如同工业社会的石油资源，蕴含着巨大生产力的和商机，哪一个掌握到大数据技术，哪一个就是掌握到发展资源以及主动权。他甚至将大数据列为中国经济的另外一个基本要素，与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并列。几年来，中国不单止推出了完善的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最新的战略包括11月底公布的“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而且还确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大对数据的监管，确保大数据服务于中共的利益。2017年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今年9月以及11月，北京又分别是实施了《数据安全法》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任何组织尽量减少收集个人数据，但是给予政府对数据的广泛的访问的权限。北京对全球最大的网约车公司滴滴出行的审查，就是中共对外封锁自己数据的最好例子。这个亦都是中国首次公开宣布启动针对企业的网络安全审查。7月2号，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监管机构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突然发出公告，为了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的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将会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为配合审查的工作，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的注册，这个距离6月30号滴滴赴美上市仅仅是3日的时间。7月4号，国家网信办再发声明，根据举报，经过检测核实，滴滴出行存在着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问题，网信息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相关的规定，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的应用程式。 随后网信办在等七大部门更加进驻滴滴，展开网络安全审查。自此，滴滴在美国的股价一泻千里，市值亦都腰斩。十二月初，滴滴宣布启动在纽约证交所的退市手续，准备改在香港上市。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克尔曼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打压滴滴出行就是为了控制背后的大数据，滴滴出行是中美大数据之争的牺牲品。他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数据，他们的 Uber 是关于乘客，关于是他们的目的地，他们是来自哪一度，又是要去哪一度，他们所有的这些的都视为是美国情报部门有用的相关的数据，让美国占上风的数据等等。他们非常之了解数据的有用性，即使是那些看似是无关的数据，也都可以构建日常的图片。根据滴滴的招股书，自2020年3月31号至2021年的3月31号，滴滴在中国拥有 3.77 亿的年活跃用户，以及1300万年活跃司机。在这个没几年之后，7月10号，国家中网信办是发布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稿显示，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要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据说这条法规依据就是6月公布的数据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今年9月正式实施，其中引入了国家核心数据的新概念，将它定义为是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或者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受到了严厉的监管以及是保护。它的广泛适用于并且将会影响在中国境内或者是同中国开展业务的参与处理任何类型数据的所有实体，包括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除非是获得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数据安全法要求中国境内的组织以及个人不得向任何外国司法部门以及外国执法部门提供储存在中国境内的任何数据。前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表示，这个是对在华经营的外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这些公司的中国数据不单止是必须要留在中国是提供给政府访问，而且北京现时要求控制这些信息的去处，例如是否可以发送到自己的总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企业实验室，或者是一个已经提出执法或者是监管要求的外国政府。与此同时，中国以各种的方式努力获取外国的数据，这些行动是包括入侵跨国公司数据库，在外国大学以及公司开展人才招聘的计划，收购的外国公司等等。博明表示，中国现时在包括以前的数据上面的做法，就是我收集数据，你放弃你的数据。他说，华盛顿对中国在大数据的野心他是未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说，大数据在中国野心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我们自己的数据在实现这些野心的过程当中被滥用的方式，它是落入华盛顿的视野盲区。对于习近平来讲，大数据除了是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之外，也都是维持政治控制的关键。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量子联盟计划主任克尔曼认为，中国掌握大数据的能力尤为可怕。他说，中共将人工智能是用于社会以及政治工程，奖励服从以及惩罚异议，并且将他的社会信用体系输出到其他的威权国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上个星期台湾公投结果未能够推翻民进党政府开放美猪进口政策之后，一些美国学者呼吁华盛顿把握契机启动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虽然有一些看法认为目前拜登政府有其他政策的考虑，对于包括台湾在内的伙伴签署贸易协定兴趣不大。不过一位前美国外交官说，如果拜登将与中国的竞争视为优先的政策目标，那加强与亚洲的贸易连结，包括重返 CPTPP 与台湾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等，都应该被列入整体战略思考当中。 下面是妙针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12月18日，台湾针对四个议题进行公民投票，其中之一是反来猪进口案，亦就是反对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不过包括莱猪进口、重启核四发电、天然气接收站迁移以及是公投榜大选，四个案是都未能够通过同意票数的门槛，所以亦都未能够推翻政府施行当中的政策。蔡英文政府去年8月宣布解除美猪进口限制，这个长期阻碍美台贸易关系发展的禁令，并且在今年1月1号开始生效实施。美国政府今年6月亦都恢复了与台湾自2016年即中断的贸易以及是投资架构协议的会谈。美国在台协会在台湾公投之后发布声明说，美国将会持续谋求与台湾在那些影响美国食品以及是农产品出口议题上面的建设性接触，正如我们在贸易关系当中的所有领域的一样。美国农业州艾奥瓦州联邦参议员格拉斯利12月21日在一个推文当中表示，台湾人民拒绝了可能会推翻蔡总统允许美猪进口到台湾的举措，感谢台湾政府以及人民的友谊。他说，我是期待扩大美台的贸易，北京必须要理解我们美国人厌恶中国对台湾的恐吓。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太研究副总裁方艾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公投结果令人欢迎，拜登政府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与台北启动双边贸易协定的讨论。不过方艾文表示，他自己对此不会有太高的期望，因为拜登政府并未有将市场准入或者贸易自由化列为与任何伙伴的政策优势，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倡议扩大美台之间的议程，而不是只是要不走双边贸易协定，一是就什么都不要。方艾文认为，如果美台现时不把握这个机会，还有很多的双方可以立即推动的倡议，他和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维塞尔就讨论过三个在双边贸易协定以外的方向，在国务院有美台科技协议、再生能源、妇女赋权等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有 TIFA 会谈、数字贸易、生物医药供应链等等的议题，商务部亦都有能源合作、商业能源伙伴关系，透过美国公司在第三国的工程以及采购项目，建立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伙伴关系等等。方艾文表示，美台有一切理由推进彼此的经济伙伴关系，在公投提供的势头之下，推动双边贸易协定将会是重要的一步。不过要把握这个可能性，是需要双方扩大议程，追求一个多面向的对话、协议、项目和其他的倡议，并且反映公共以及私营部门更加广泛的兴趣。前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副馆长黄晓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反来猪进口案是公投未有过，令到他感到鼓舞，因为美猪问题在台湾被过度政治化，他认为台湾人民应该以科学为基础来做判断，而不是将它是政治化。他说，这一向都是美国政府的立场，从他2006到2009年在美国在台协会担任副处长的时候就如此，如今来猪公投案未能通过，表示台湾人民亦都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以科学的态度来面对。不过黄晓文表示，虽然美猪案的公投结果的确是解除了美台贸易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但这个并不表示拜登政府就会立即考虑与台湾谈自由贸易协定，因为目前美国自己对贸易协定并未有兴趣。不过国会以及美国学界亦都有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是美国考虑与台湾洽谈自由贸易协定的好时机，所以现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推动它。从那个角度来看，我是相信或者是会有更有的机会，不过仍然是政治考虑仍然存在，美国政府整体上亦都有很多其他的考虑，所以这件事本身不会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黄晓文指出，公投结果显示蔡英文政府的政策是受到人民支持，这个表示台湾政府的政策会有连贯性，政府亦都更加坚定，亦是有力，所有这些都是正面积极的发展，有助于台湾和美国或者是和国际社会改善关系。他表示，虽然拜登政府有很多国内问题要解决，譬如是疫情，亦是重建更美好倡议，不过同台湾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及系同亚洲加强贸易联系，都唔系唔重要嘅事。因为拜登政府外交政策主轴着重响美国同中国嘅竞争，以更好嘅标准亦系价值嚟对抗中国嘅威权模式，亦系不良行为。美国政府为此亦都系喺度推动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同四方安全对话。佢认为，在这些政治和军事安排之外，还是必须要有经济元素的组成部分，才能够更好地应对中国的挑战。黄晓文认为，美国应该尽快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必须要比中国先加入。一旦回到当初美国自己倡议的这个高标准贸易协定之后，紧接着再同台湾签自由贸易协定，如此就能够在同中国的竞争上面往前推进。因此，如果拜登政府认为和中国的竞争是美国优先外交政策，这样就应该将会重返 CPTPP 和台湾签自贸协定纳入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整体策略当中。亦只有如此，华盛顿才有可能加快和台湾启动自贸协定的谈判。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日本项目副主任沃特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上个星期的公投表决不会增加美台自由贸易协定的机会，但是问题不是在台湾，而是在美国。他说，这个是非常之不幸的，因为蔡英文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步骤让台湾符合国际标准。曾经在另外一个智库传统基金会担任研究员的时候，针对美台为何应该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发表过研究报告的沃特斯表示，拜登政府提出新的印太经济框架缺少了重要的贸易元素，或者这个亦都是国务院愿意持续与台湾进行经济繁荣伙伴对话，但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却是不愿意与台湾有任何超过贸易投资框架协议的举措。它不是一个台北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华盛顿的问题。虽然拜登政府并没有将美台贸易协定列为是重要政策优先，但是沃特斯认为，在华盛顿提出的新的印太经济框架下，美台仍然是有很多的合作空间，无论是发展援助、培训、绿色合作、出口管制等，仍然是其他的领域，它只是不认为贸易会是其中的主要部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政府系助理教授颜维廷对美国之音表示，整体而言，美珠的公投结果对未来美台经济关系绝对是一个正面的现象。他说，一个双边贸易协定对台湾将会是一个理想的结果，因为它可能打开更多空间，让台湾和其他国家也都有类似的协定。不过就算是没有双边的贸易协定，我们也都可以预期两个国家之间会有更多的交流。前美国贸易副代表卡特勒在台湾公投之后发推文表示，反来珠公投未得到多数支持，我们终于可以将这个长期的双边刺激抛开，继续加强我们和台湾的经济关系，包括供应链、技术以及其他的新出现的议题。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在转推卡特勒的推文的时候亦都回应说，我们亦都热切要终结这个的刺激，继续加强我们在其他很多重要领域的贸易关系。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亦都在他的推特上面转推卡特勒的推文，表示他要比卡特勒更进一步的呼吁，反来珠公投案未能够得到多数的支持之后，令到我们同台湾谈判一个双边贸易协定，双方都将会获益，其他国家亦都可能会跟从。在台湾公投举行前，两个美国台裔公民团体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亦是全美台湾同乡会共同写信是给全美猪肉生产者的协会，呼吁他们公开向台湾人民说明美国猪肉是没有食品安全疑虑，并且公开表达支持美台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立场。 信里面指出，台湾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亦都是美国农产品第八大市场。美台若然能够是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将要可以提供双方在公平条件之下进行的贸易往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公投前最后一个周末大力呼吁选民投下四个不同意票，让台湾走向国际。他在12日的脸书上表示，这次的美猪公投大家都在看台湾是否与国际同行，这一关如果未有通过，台湾经济将会返回到过去被锁在中国的困境。北京当局则是批评民进党政府利用公投进行政治操弄。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12月15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他对涉及台湾经济民生以及公共政策的四项公投没有任何特定的提法，不过要提醒台湾人民高度警惕。他说民进党当局在四项公投上面又在进行政治操弄，其中一个伎俩就是他们惯用的，就是将投不投票没有任何的票是鼓吹抗中保台，这个完全是一个骗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印度今年努力应对严重的安全和国内的挑战，与中国的军事紧张未有缓解迹象。第二波新冠致命疫情摧毁了印度几十年来最大的农民抗议，又对莫迪总理的领导地位构成挑战。合并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报道。
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洲大国今年二月从拉达克地区有争议的边境地区撤兵，终止了两国几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对峙。但是他们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边境依然是危险的爆点，有数十万军队在几个有争议的地点连续第二个冬天是进行遵守。两国军事指挥官在十月进行的第十三轮谈判以解决分歧，但是陷入僵局，双方都指责对方对此负责。中国指责印度坚持不合理不实际的要求，印度说中方无法提供任何前瞻性的建议。结果就是沿喜马拉雅山的边境地区出现大量的军事集结。新德里的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计划负责人庞特表示，双方都加强了他们的阵地，中国一直在大规模集结军队，修建半永久式的建筑，在与印度漫长的边境地区显示武力。印度过去一直集中关注巴基斯坦的动向，现时正准备对抗来自中国这个更大更强的邻国的安全挑战。印度正在修路亦是隧道，向中国的边境地区快速输送部队亦是武器。印度外长苏杰生上个月表示，两国关系正在经历过一个特别坏的时刻。他对新加坡一个研讨会说，中国采取一系列违背协议的行动，而且依然是未有提供可信的解释，这个显示对他们想要如何发展和我们的关系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考，但是这个要他们来回答。新德里准备应对一个更大更加是咄咄逼人的中国的同时，莫迪总理参加了两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澳大利亚、印度、日本以及美国的领导人首次举行的峰会是在三月份通过视频举行，第二次峰会是美国总统拜登九月在华盛顿主办的面对面会谈。这两次的峰会是重振这个被视为是对抗中国崛起的组织。庞特说，印度已经觉醒，而且方式相当是戏剧性，现时对中国的回应不单只是沿着边境集结部队，还参加重要的决策，正式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并且与之增加接触。新德里表明不会退缩。莫迪还应对了执政七七年以来最严重的国内危机。今年较早的时候，第二波的新冠致命疫情借助德尔塔变体病毒是令到数百万人染疫或者死亡，而莫迪刚刚在几个月前宣布对新冠病毒取得的胜利，批评他的人指责他是政府自满。新冠疫情升高的时候，莫迪和高级领导人举行大型选举集会，印度教徒亦都聚集朝圣。当局同时被控在第二波新冠疫情到来的时候未能够准备卫生基础设施，最差的免疫计划令到多数人是未有受到保护，他的政府努力应对。 獨立政治分析人士喬道理表示，你有氧氣的短缺，醫院不堪重負，恆河上漂流住是死屍的慘象，令到民眾無法忘懷，所以他的確是招致了批評，事情已經是失控，目的未有顯示領導能力。而幾個月之後，政府在全國快速接種疫苗，到十月份已經接種了十億劑疫苗，年底前让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完全接种疫苗，实现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新德里。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